相位处的境界的时候，变作是呢，心里面应该这样子正意念。这个要欲舍生相位处境，这句话应该分两部分说，就是你没有啊修四念住的时候，你做什么事情啊，或者你有事情啊，到聚落里面去了，到城邑里，到街市上去了，那么是要欲舍生相位处境。一个是你在盘腿坐了修四念住的时候，忽然间心里面啊有舍生相位处的这种境界出现，那就属于法尘，法尘的舍生相位处境。这个应该是包括这两个意思啊。心里面有这样境界出现的时候啊，变作是念，你应该主动的，做是你自己要主动的，要升起正念。怎么样生法呢？啊，是云何于此不真之法而生贪爱啊？我是一个修行人，我是出家人，云何于此不真实的舍生相位处法上生贪爱心呢？我怎么可以？不是真实啊，可爱的东西吗？不真是虚伪的呀，是虚妄的吗？所以是云何于此不真之法而生贪爱啊？这个不真实啊，浅白一点说呢，这些舍生相位处都是无常变化的，一刹那间就变了，所以是不真实。从无常的观察可以知道是不真实啊。不过在不净观上呢，有一个不同的观察法哈。一个是像做梦似的，梦里面的境界出现了一些如意的境界的时候，当时不知道是梦，因为是可爱的，等到梦醒了，原来没那么回事，是虚妄的，不真实。我为什么起爱呢而生贪爱心呢？此乃一生欲知所着。这种不真实虚妄的境界啊，这是一般的凡夫啊，糊涂人啊，他们爱着这种境界，是执着这种境界的。此乃一生欲知所着，即思不善，这种境界不是个好境界啊，我要执着了就不是好，就有罪过了啊。我是出家人嘛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如世尊说，爱即生着，着即迷谬啊。这个变作四念呢、啊，我心里就是这样想啊。像佛说呀，爱即生着，你爱着那个境界，你一爱了的时候啊，心里面就是眼着了，就执着了。这个爱即生着这句话呢，着也是爱。爱即生着，这个着就是就比爱又重了一点，比爱又重了一点。所以爱即生着，就是这个爱欲心啊，就是有强力量，力量又强大了。着即迷谬，你着的时候啊，你就迷惑颠倒了，错误的更厉害了啊，自己这样呵斥自己。由此不知善法恶法，等到迷谬的时候啊，都不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了，没有这种智慧了。说利令智昏呢、啊，这个爱也是令自己糊涂了。一世因缘堕于恶趣啊，爱即生着，着即迷谬啊，就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啊，所以就造了很多的罪啊，就会堕于恶趣。从这淫的境界堕落到三恶道去了。菩萨如是自不漏视，前面这是说啊，自己呵斥自己啊，不要啊生贪爱心，呵斥自己。这个大般若经啊，啊观诸法实相，观一切法毕竟空，是很深的啊，但是这里不那么说。 就从这个四相上来呵斥自己，从这个善恶果报这一方面来呵斥自己，先要做这件事啊，这样的修，这样的与身受心法都不严着，也就容易都解脱了。菩萨如是啊，自不漏失。这个发菩提心的菩萨应该这样子修这个四念住观，不要有烦恼漏的过失，不着境界，对一切境界不执不爱着，用善恶果报啊来调整自己啊，用毕竟空的观察呢，那心里面无住生心。这样子不着一些境界，是令他也劝导别人也这样做，也这样修行。这是啊，《大般若经》第六份呢，念住品里面说这个四念住，这是这个四念住的一个大意。所以我引这一段呢，我们一同的学习。如果对这一段文欢喜的话呢，你每天呢，最少读它一遍，念它一遍，要能背下来是更好。不然的话，你每一天呢多读几遍呢，这个文熟了的时候，你静坐的时候就坐如是观，也这样学习哈。这以下呢，我就引这个《居士论》啊，《居士论》这一段文呢，主要是说这个白骨观，就是说是身念住，这个身念住啊，我们应该多学习哈。入修要二门。不净观喜念，贪寻增上者如次第应修。这个这是《居士论》里面的颂啊。下边呢，《论曰》这底下解释这个颂啊。正入修门要者有二。就是正入啊，就是学习了佛法，就是认真的开始修行了，所以叫做正入啊。这个正应该说是认真的意思啊，就是初入佛法的时候，开始修行的一个法门。要者有二，最重要的呀，法门就是有两个。一是不净观呢，二是持喜念，就是两个法门。这个持喜念呢，这个持啊，就是用这个喜念的方法来摄持自己的心，不要乱，使令它明净而入啊。持心与喜，正念不乱。叫做慈禧念，这旧的翻译叫做翻个什么熟悉观，但是宣奘法师他翻的慈禧念，这个意义是多一点啊，就是把这个法门的这个要义都含摄在名字里，这三个字里边了。这个喜呢是个所缘境，这个念呢由念摄心安住于喜。使令心不乱，所以叫做慈禧念啊。虽于何门能证入修？说是哪一个人呢？在哪一个法门上啊，能够认真地开始修行呢？如次应知啊，如下面所说的次第，你应该知道，是贪寻增者。贪寻增者，为贪猛胜，说现在前。这个贪寻增者，贪寻增上者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为贪猛胜， 我也是他这个贪欲心呢、特别的猛，力量很强大啊。说现在前，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呀、出现，显现在心里、心的前面，显现在心的前面。你比如说我们静坐的时候，我们要这个心呢明静而住啊，很难，不容易。但是这个贪心一下就升起来，那就不一样。那这贪心一下子就出来，就是很容易。但是我们要是想要成就这个定，你让它出现很难。就是这就看出来呀、由这个升起的呀、缓慢，又升起的迅速，就看出来它的强要。这个力量的强大不强大，就看出来了。所以为贪猛盛，朔现在前呢。如是有情名贪行者，像这样的呀，这样的人呢，就叫贪行者。这个寻在这里看，就是分别心。贪的分别心呢，特别的强。这个增上就是猛盛的意思。增上就是强而有力的意思，就是猛盛的意思。如是有情名贪行者，贪行者就是这样解释，这样的意思，有这样的意义的，就是贪行者。这个因为凡夫啊，自无始以来呀、这个欲就是一直在动啊，是熏习的太久了啊，所以他就是猛盛。闭关不净，能证入修，这是那个人。闭就指那个贪寻增上者啊，那个贪行者，他要观察这个不净啊，观身不净的时候呢，能证入修，他就能够啊正次的啊入于佛法里面修行了。他观不净，能证入修，就像有病了，这个药是对症了啊，这个能治疗这个病，能证入修。熏多烂心呐、明寻行者，这个贪寻真者啊，这句话是两句话，贪是一回事，寻又是一回事，这是两句话，就是贪行者、寻行者，这样意思。寻多烂心，这个寻这个字啊，表示什么意义呢？就是他的心很多的时候都是散乱的，很多的时候都是散乱，忽然间想这里，忽然间想那里，很难呢集中精神在一处，很难的。那这样，明寻行者，寻多烂心，明寻行者。你比如说一个人呢、专心的做一件事，做他几个钟头，他心里面也不乱，心里面很静。那么这个人呢、他要修定就比较容易。一个人坐在一处，我专心的做一件事啊，很快的就做不来了，要出去跑跑，不然就不行。这个人就散乱心太大，散乱心太大了。所以寻多烂心呐、名寻行者，就是分别心太多的呀，这个散乱的心太多，这叫寻行者，是这样意思。说分别心太多呀，这句话不是太准确。这个我们啊。是常说的话，说这个人的智慧很高，这个智慧很高的人呢，明白点说就是分别心多啊，他能这样想也能那样想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看那个《三国志演义》，那孔明的分别心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，那个张良也是分别心很多很多。这个那分别心很多，那是一个智慧的相貌。 现在这里说乱心的散乱，他心里面不能集中的一处考虑问题，不能心的乱啊，叫寻心者。彼喜念能正入修，是这个寻心者啊，他要依止这个喜念的法门，他能正入修。是有欲思言啊，这旁边那个小字是艺术哈、啊，不同的说法，有别的呀、啊。一位阿舍离说，此喜念非多缘故啊，能止难寻。所以这个此喜念这个法门呢、啊，非多缘故，他内心呢、啊、不是去缘虑很多的境界，所以他能够停止散乱的分别心，啊，因为只是缘这个喜，缘这个出入喜嘛。这只是一个境界啊，不净多缘显性差别，引多寻故自彼无能啊。修不净观的人，这个不净观的所缘境啊，是多缘显性啊，就是很多的境界是他所缘虑的，什么多缘的显性差别，这个显呢？就是青黄瓷白啊，这些的颜色啊，叫做显。形呢就是长短方圆的形象，显有很多种差别，形也有很多的差别啊。显和形是有差别。引多寻故，这个所缘境啊，这个不净观的所缘境啊，能引起你很多的分别心。人家很多微心呢，这样子自彼无能，要是对着那个散乱心是没有能力的，没有能力对治那个散乱心，所以他这个有愚思这个人他的意见呢，这个不净观是不能对治散乱心的，他这样意思，他这样说。有欲敷衍此痴喜念内门转故，能止赖寻。这个痴喜念呢，是内门转故，能止乱寻。这个内呀、啊，就是向里边，向里边，不是向外边啊，就是、啊、专心的呀、啊，圆这个喜，圆这个出入喜。出入喜是在我们这个身上面，啊，叫做内门，在内门里面活动，转这个活动哈，故能止乱寻，不净多于外门转故。你修不净观呢，多数是观察外边的境界，外边的境界哈，外面境界嘛是犹如眼识，就像这个眼识，它是向外看的，不向里边看的。所以呀、啊，自彼无能，自彼散乱呢，就没有功能了，没有那种能力。这是一种说法。也有人说呢，不净观也能对治散乱心，也能对治的。这个散乱这件事啊，这个多欲的人呢、啊，欲心特别强的人呢、啊，这散乱心特别强。散乱心就重，欲心呢不强不那么强的人呢，散乱心也是也会，也就力量不大，也就不会特别强的。当然这个众生啊是各式各样的，啊，欲心很重，但是他也可能不散乱，也有这种情形，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哈。但是这个修不净观或者修这个熟习观呢，初开始的时候呢，不净观是对治贪欲心，熟习观这个痴喜念是对治散乱心，但是修行久了的时候，它能普遍的对治，并不是一样，不是一样，和初开始有点不同。这底下这是解释前边啊，这两个法门呢、啊， 所对治的境界不一样。这底下说，为通知试探巨变观不说啊，是池中啊先应变不净观啊，这里面说到两个法门呢，但是现在先说这个不净观啊。如是观相啊是怎么样子的呢？云何？众曰：为通知试探切变观不说，广智海不略啊，明出习业位，除竹子头半，名为已出修，细心在眉间，明超着一位。这一共就是两个颂啊，一共是八句。论语在底下解释这个颂，修不净观呢，正为自贪。这个学习这个不净观呢，主要的是对治内心的贪欲心，就是男女的这个欲心，对治贪。言贪差别料有四种，在底下呢先说明啊，这个贪的差别相貌究竟是怎么贪呢？在那说略有四种贪心啊，一个是闲舍贪，这个青黄瓷白这个闲舍的贪心啊；二是行舍的贪心啊，长短方圆这个行舍贪心；三是妙处贪啊，四是供奉贪，是缘清于等修不净观自贪于贪，自第一贪。这个不净观里边呢，是缘这个清于的颜色啊。不净观里面有个观察这个死尸啊，因此身体死掉了，这个身体的颜色是个清于的颜色。你修这样的清于等的观法的时候，修不净观能对治第一种贪，就是闲舍贪。看见一个人呢，这个颜色很滋润很新鲜的，生了贪心。你观察这个死尸的清于的这种相貌，一观察的时候，这个闲舍贪就没有了，能这样对治。原被死等修不净观至第二坛，因为你在静坐的时候啊，观察这个原，这里就是当观察家被死等，这个死尸啊被狗咬了啊，或者是被狼吃了多少了啊，那么这个死尸残缺了啊，这个时候就这样的不净观呢，就能对着第二个贪心，第二贪心就是行舍贪。看这个人的行舍哈，是高啊，是矮呀、啊，是瘦是胖啊，是就这样行舍贪，就能对治了，对治第二贪。缘从趋等修不净观至第三贪。这个缘从趋等，这个死尸啊，经过多久了以后啊，生出来虫子。蛆也是虫子，就是小小虫哈。修这样的不净观的时候呢，能对治第三种贪，就是妙处贪。这个妙处不没有这种贪了，没有这种贪心了。第三贪，原思不动，修不净观呢，治第四贪。观他这个死尸在那里不动，啊，这样的不净观，你要这不断的学习啊。就能对治第四个供奉贪，供奉是动的相貌。要缘古所修不净观呢、啊，通能对治如是四贪。假设你能够啊观察这个古所，这个古所呢，就是死尸啊，经过多久以后啊，就是只剩了骨头了。其他的皮肉啊筋脉都没有了，但是骨那个骨头一节一节的骨头还很完整。这《玉器石头论》里面说的很详细哈，这里我们不要说那么多哈。你这样呢修这个不净观呢，就是修这个白骨观了啊，通能对治如是贪，就这四种贪呢完全都能对治。 因为这个古蜀的相貌里面，闲散也没有闲散可谈，也没有行舍可谈，也没有妙处可谈，也没有供奉可谈，没有这四种境界，所以通能对日如是贪。所以古蜀中啊，无是贪的境，所以也能通能对日，故应切遍求古蜀观。所以这一段文呢，就姑且说明啊修古蜀观的方法。那个清淤啊、背时啊、虫区等啊，这里就不说了。我这个你在《玉学士论》说的详细哈。此为圣解作意，设故少分缘故，不断烦恼。此为圣解作意，这个圣解作意啊，这个圣解是个新说法啊，就是你对于这一件事情啊，对于这件事情的观察认识非常的明确而肯定，就叫做圣解。这个圣就是有力量的。解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认识，一个有力量的认识。别的人有不同的看法，不能动摇你，那叫做圣解。这样的作为，大家要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才可以。你比如说这个法律，这个律师，他对于法律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学习啊，或者是事实上的经验呢，他对于法律有圣解作用。或者医生，他对这个药病，他有圣解作用。就是因为化学师，对这一范围内的知识，他也有圣解作用。就是现在是说修这个古蜀观呢，你也要达到这个程度，所以叫圣解作用。是此为圣解作意，是属于这个圣解作意的哈。你要能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你的不净观在你心里面有力量，一有了力量的时候呢，他就可以呀、降服这个贪心了。这个贪心起不来，就算是偶然的思念了，贪心起来了，但是因为你这个不净观的圣解作意一提，贪心就没有了，他能这样，就能保持内心的清净。圣解作意设故，少分缘故，不断烦恼。少分缘故，这个不净观呐、这只是我们欲界，这个史诗的境界，属于这一部分。去的观察，不断烦恼，他不能断这个贪，这个贪的烦恼啊，只能够啊，唯能制服，他有力量使那个贪烦恼啊，叫他不动啊，制服住他，令不现行，叫他不活动。他这个你这个不净观一现前了的时候，你贪心就隐藏起来了，不活动了。他有这个力量，他不能使那贪心呢究竟的熄灭，不能断的。但是啊，虽然不能断，佛还是告诉我们呢，修不净观。修不净观，把这个贪欲心制服了，然后再修无我观，就断了。啊，修无我观，修空观呢，这个贪欲心就没有了，就能断。这个意思是说呀，这个圣解作意，这个不净观的圣解作意啊，它不能断惑，因为只是少分缘。这个断惑的呀，这种智慧的观察啊，它是普遍性的，普遍的。这种智慧的观察啊，是要普遍的才能断烦恼。你别修无我观呢。有为法也是无我，无为法也是无我，是普遍的。 那些无常观的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，也比这个不净观呢是普遍范围是广大的，所以这个这样的观察智慧才有力量断烦恼。修无常观，修无我观，修一切法空，毕竟空观，才能够断烦恼。这个不净观呢，只是少部分的缘，它不通于一切法，所以它没有力量断烦恼。是唯能制服，令不现行。就讲到这里哈。
提到说观此事不动，可以对治那个供养贪。那请问这个供养贪是指什么？
供养贪呢，就是做一些服侍他的事情，服侍他的事情，为他服务，做种种事情，叫供养贪。
修不净观的时候有九想，那经典上有讲说修不净观是从足至顶，那是不是从脚趾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开始修，是从脚趾就修观想到九想，还是说从脚趾到头顶的时候是一想一想这样慢慢观想？
是的，从足趾开始修不净观，是最次的是这样。从足之顶，在那个八倍舍也提到这样，就是先观想啊，这个足趾是轻于了、肿大了、能乱了，然后就是散开了，这个白骨露出来了，然后在五个指头也逐渐这样观，然后由逐渐的到这个小腿、大腿，乃至到头，那么最后呢，就完全是个白骨了，是这样吃的。九想观就是都包裹在内的。这个九想里边呢，在这里刚才文上说了，他只说到一个白骨观。在这个《瑜伽师德论》里面说的很详细，我想把这一段文啊，《居士论》这一段文讲完了，就以《瑜伽师德论》来说到这个九相观。
请问院长哈，那个刚刚我们讲到修不净观哈，不能断烦恼，那以前有讲到那个优婆居多尊者。他有一位弟子，他自己修不净观，以为已经证阿罗汉果。优婆居多尊者让他去见那个女人，结果那女人一笑，见到牙齿，不净观，就欲心也动，不净观也现前，证阿罗汉果。那么他证阿罗汉果的智慧，应该不只是修不净观吧？
是的，您说，他那段文呢、啊？他说的含蓄了一点，修不净观呢，当然不能断烦恼，但是修了不净观，到白骨观呢， 你在修物耳观的时候就断烦恼了，应该是这次第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们啊修着不净观的时候按照九想观次第这样修，最后修到白骨观，你心里面一转变，在这样的啊生命体上看都不是鹅，这样的生命体里面没有鹅可得，很容易的就相应了，很容易就相应了哈。这个容易相应啊，在我们修不净观没成功的时候，或者没修不净观的时候，我们从啊经论上的这个物耳观的文句上去思维，也能相似的通达无恶意，但是不断烦恼，他不断烦恼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欲缘，我们的欲心做障碍，有欲心在做障碍。要是先修不净观，修白骨观，把这个欲破掉了，没有欲的障碍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观察这个时候想想是，都是因缘所生。没有恶可得，他就去相应了，就能断烦恼。所以不净观修成了的时候，很容易得圣道。他是不断烦恼，但是能顺于圣道，很容易没有障碍。我们的欲心呐强，随时会动，我们自己不大感觉什么。但是你用功的时候就是停在那里不动，不容易进步，想进一步不容易。所以应该修不净观，虽然不断烦恼啊，但是把这个断烦恼的障碍取消了，破除去了，这时候修无我观，修一些法空无我无说，就容易成就了。他那段文的那个故事啊，就是说的含蓄，没有说那么完全。所以修白骨观呢，应该是比较容易修。修白骨观我认为容易修，会画的人自己可以画一个啊白骨图，画一个可以多画几张。给别的同伴行者挂在你的疗房里头，你天天看，天天看的，在我们出现来说，这件事重要，应该做，不要去画一个马，画个老虎，别画那个，画一个斗兽图，一节一节的骨，稍微大一点，不要小小的，大一点，这个很明显的一部分一部分的画的明显一点。这个常常的看，常常看呢、啊，你静坐的时候就容易现前，这个白骨容易现前。我们呢，这个有的人生来欲心就轻，这样人也是有，他虽然没修不净观呢，他的欲心不怎么动，但是有的人不是，是有欲心。有欲心呐、啊，而自己又有惭愧心呐、啊，对于佛法有信心的、啊，用这个信心，用惭愧心去调伏他，调伏不够力呀、啊，自己就苦恼。要是用不净观，是有力量够的时候，你常常静坐，常常调伏。不要说成功啊，就接近成功的时候，心里面就太平。一太平了，心里面平静了，就自在的多，就自在的多。所以应该修这个不净观。我们一到佛法里来，就修什么手楞严打定啊，又修，当然也都是妙法，都是好。 切实际。我看当前的问题怎么不解决，你怎么不要去对问题是很实时有问题的要解决吗？我看呢，有个南传的十念住经，好像在正这个正义阿含经呢，是第22。其实现在的圆方士翻的阿含经已经翻译出来，但是我没去查。是那个有纪照法师，不知道是谁翻译的，他有那个本给我看，我看了一眼，那里面主要的。就是用这个方法，看这个方法，运气时人也是有。要是我们呢、我们没有功夫的人，直接的叫这个心里不动，可能是困难。但是你先要把自己呀、处于第三者的地位呀。等于说自己反过来看自己看自己的贪心在活动，你自己看你的贪心的活动，你自己看你的嗔心的活动，这个方法啊，似乎是比你叫你的一念心不动比较来得容易一点，有可能是容易一点。
那个我在想啊，那个南传的那个身念住、受念住、心念住、法念住啊，他的说法哈、照我很浅近的了解，就是比方说我们观受的话，一个受的感觉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有心法已经进去了。那然后呢，我们站在第三者来看的时候，那个受呢，它刹那就过去。那由这个去反弹无常无我，就说由身体会有紧啊，会有热，也是刹那就过去了，所以叫做身念住，然后就说受念住、心念住，那然后创里头他们都有心法，这样子刹那就过去了，能够体会到无常，能够很快的了解无我。那有人讲说这个方法比较锐利，师父您觉得？
我也同意，他就是啊，不是主动的去修无常观、修无我观，但是你应该有无常无我的智慧，这样子去啊，处于第三者的地位。观察你的身受心法，观察身的种种现象，观察受心法各式各样的现象，你注意的去看，他很容易就会理解到啊，这个不净啊，是苦啊，是无常无我的道理，很容易理解到那里。但是我在思维这个次第，我看佛说的这个法门呢，就是两个态度。第一个，你先不主动的去修这个无常，不净观、无我观、无常观、苦观，不主动的修，你先处于第三者地位去看。看来的时候，你再修无常观、无我观、不净观，一下子就成功。我看佛是这样意思，就是两个态度。第一个态度啊，你处于第三者的地位去看；第二个态度，这时候你主动的去对峙，用十念住对峙，就成功了。所以说一开始修奢摩陀啊，来对峙这些颠倒妄想。 这是也是一个态度，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有困难。那么佛告诉你，你先不要，你听，你的心动的时候，你只是看他这个动，你不要去去采取行动，你只是看。但是你这一看呢，也减轻了那个活动，也减轻，因为你不是自己主动去动贪心的，就把那个贪的力量减轻了，把嗔的力量也减轻了。佛是，我看佛有这样的意思，我们自己可以试验，你可以也实习一下，用这个方法实习一下，静坐的时候用这个方法。
就着刚刚所说的这个方法哈，因为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观察心念的活动，它可不可能产生说还有一个真常不变的那个心，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现象？
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。有一些见解啊，是由自己虚妄分别来的，但是有一些见解呢，也有你自己实习的经验上来的。所以这个法义的观察，如果没有这个修多罗的印证，人也容易会走偏的，会走偏的。所以这刚才这段文说，如旋火轮，信念的速转如旋火轮，那么表示心不是常住的。如果没有佛这样解释，我们也由自己的静坐很容易的就认为心是常，而佛说是观心无常。如果这句话不是佛说呀，我看很困难的，观心无常很困难的，很不容易。
刚您讲到的就是说很难关心无常哈，那这个是楞严里面，我在想说楞严里面所说的这个心哈，跟我们现在在说的这个心念住这个心，它所讲的是不是切入的角度不一样？像我们常常说灵明觉知的心，观久了以后，比如说能见的这个见性，这个东西反而好像是一直，如果你一直是观察的话，这个东西能看的一个性，能听的一个觉性，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讲的那个所谓的心？
你请说。这个当然呢，我们欢喜《楞严经》的话，我们会找出一个理由来。和佛说观心无常不同，可以这样解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观心无常观不来，观不来的。一定认为啊，就是说心的体性是常，心的作用是无常，要把它分开。分开这样子呢，究竟心还是常，就观心无常就观不来。所以这个大毗婆沙论上啊，说到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，心是常，有常觉论者，这个觉悟的觉哈，这个觉悟的心呢，这个觉性的心是常住的，这是佛在世的时候有这样的比丘，但他批评，但这是邪知邪见的批评他，他就不准有这样的思想。在我们中国佛教呢，这个宋和唐朝，宋元明清，乃至到，1949年， 我们中国佛教一直都是这样子，都是这样的思想。就是最近这二三十年、20年以后，因为印顺喇嘛是他提倡中观，提倡阿含经，有多少人去欢喜这个法门，无形中把楞严经的思想有点冲击。但是现在大多数的佛教徒我看还是楞严经的思想，像起信论的思想。一少部，但是现在中国佛教徒还是一少部分人呢，是学习中观、学习阿含、学习唯识，还是这是一少部分。一大部分呢，还是楞严经起信论的思想。但是楞严经起信论的思想，这些人多数是老派。学习阿含经啊，学习般若经、学习唯识是，多数是年轻人这一派。那一派而现在呀，我们中国佛教，不管是台湾和中国大陆啊，都有学生到西南去学南传佛教，都有这样情形。这样情形的话，我看中国大陆去的学生多过台湾在西南学习佛法的人多。这些人学习呀，如果能够认真的学习，时间长一点，最好是长一点，时间短还不行。时间长一点，将来回到中国来，中国佛教就会大家在思想上会有一个时期的争论，会争论，会引起争论。等到这个时候呢，印顺喇嘛师的著作会显得重要了，会显得重要了。究竟啊，但是这个问题实在不是问题，因为呀，在这个古代的经论上也有解释这些问题。解释问题，我看呢，也还是不能够定于一尊，还是不能，也还是随个人的欢喜。我欢喜真常还是真常，我欢喜唯识就是唯识，欢喜中观就是中观，欢喜阿含还是阿含，还是这样，思想还是不能统一。不过久了以后呢，大家就默然了，不再争论了。我看是这样的，可是我个人有个看法呢，那个问题可以不要管。我们现在注意就是注意这个实际的问题，实际的问题就是当前我们的出家人呢要清净，身口意要清净，要在这个立场看，修十念处是对的，还是观行无常，修十念处。解决实际的问题，
院长，礼拜二的时候啊，我们听录影带，看录影带的时候呢，师父提到《玉帖深经论》里头说，有一个修行人一坐七天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哈，一坐七天呢，然后呢出现一个念。那然后师父呢就没有再继续解释下去。我那个时候在起分别心，说这一根念哈，应该不是妄想，是不是也有可能？假设说它只是一个80天什么的法尘的话哈，那没有，我们再没有再对于那一念再追加上去贪嗔痴或任何东西的话，它只是一个飘落的一个法尘，那这样的话那个应该不是妄想。
我也想起来，我不是说玉帖深经论，不是，我是说，就这个观心无常啊， 怎么知道心是无常？我是解释这个问题啊。这问题就是啊，从各式各样啊，从修行人的心理上的境界，从这个不修行人的社会上一般的人的心理境界，这些现象去看这一念心，说无常有道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一个人修行人呢，修四念处啊观，或者是浅一点的修行，或者深一点的修行，他已经有这程度了，当然还不是圣人。他这个他这一念心呢，明镜而住，忽然间跳出妄想来了。当然这个妄也可能是特别的好心清净的，也可能有眼悟，也是有的。那么我们要是这个问题，这是个现象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这应该怎么解释呢？你怎么解释呢？这一念心呢，假设的话，他出来一念心，我说了，忽然间想起来我的母亲，这句话我们通常说呀、啊，那么想起来母亲也没有什么不对吧？但是这也是爱，实在这就是爱，还是着，爱就是着。你前一念心呢，是明镜而住，没有显著的染污心，没有。当然知道性还是有，可是不明显，明镜而住，忽然间跳出一个爱来，你怎么解释？你怎么解释？这个爱，这一念的爱心一起来，前面明镜而住就没有了，过去了。你怎么样解释这一念爱心呢？那么这你只有用唯识的这种理论，就是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呢，有这个种子啊，或者是你母亲呢在什么什么地方，忽然间她心动了啊，她心一动和你的阿赖耶识就接触了啊，所以你就跳出来一个，你自己也对母亲有爱嘛，这一下子就跳出个爱来，跳出爱来，以前那个明镜心过去了啊，这表示无常，就看出心是无常。当然我们也可，我们怎么样解释，如果用阿赖耶识的这种理论来解释呢，那不能说是常住真心，不能这么说。但是十大乘论上呢，所以这个高境界深了一点的十大乘论上的理论呢，似乎也并不明显的否认常住真心。但那个这个常住不否，他不否认这如来藏性，但是唯识上他也没有明显的像起信论说的那样。起信论说呢，这个真如啊有大智慧光明意，那就是常住真心了嘛。这个真如啊是有觉知性的，真如的理性上有觉知性，那这样的理论，当然真如不是因缘生的，他不是常住真心了吗？他十大乘论也没有明显的这么说，没有明显说这件事，没有那么明显。可是这件事呢，要在成唯识论就是明显的说，真如没有觉知意，这如来的佛的大圆镜智还是刹那刹那生灭的。你不能说真如有生灭吧？所以这个从这个现象上看，从修行人的内心的境界看，从一般社会上的这些啊一般的能夫也好，知识分子也好，这个心里面的变化，这些现象上看，用无常你是容易解释的。